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我们广论呢还在称心的部分，还没介绍完。89页第二段开始，今曰一念称心起，百万障门开，从这边开始。我们知道烦恼有贪嗔痴，根本烦恼。那是贪心比较严重呢，还是嗔恚比较严重？各位师兄认为哪一个比较严重？贪心严重的举手。两位，嗔三位，四位。嗔心比较严重的举手。哦，大部分都是认为嗔心比较严重，为什么呢？可以说出理由来吗？为什么嗔心比贪心严重？为什么？其实两个答案都对，看你站在什么角度说这句话啊。如果是以自利的角度，小乘走解脱道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是贪心比较严重啊。因为我们知道轮回的根本是贪，只要还有一念贪，就一定会落入轮回。所以贪是轮回的根本，那小乘因为急着想要解脱轮回，所以他必须要赶快断除贪欲，他才能够出离三界。好，所以以自利为主的小乘解脱道来讲，是贪心比较严重。可是以大乘菩萨道，以利他为主来说的话，是嗔恚比较严重。为什么？因为嗔恚让我们退失菩提心，舍弃众生。因为一退失菩提心，就破了根本的菩萨戒。我们在嗔恚的当下，是什么菩提心都想不起来啊，一心一意只是起的都是不好的念头哦，怎么样想怎么报复啊，怎么样以牙还牙，然后怎么样那个、哦、怎么来恼害众生啊，想的都是这些恶念哦。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慈悲心的，我们这个时候心是弃舍一切众生，不会想要度他们的啊、哦、所以以利他的大乘菩萨道来讲，嗔恚是最最严重的。所以书上说，菩萨宁愿起百千个贪心呢，也不起一念的嗔心，因为嗔危害了大悲心，容易弃舍众生的缘故。所以如果我们是想要行菩萨道的行者的话呢，就希望能够断除一切的嗔恚。华严经中说，没有一法比嗔心有更大的过失，因为只要嗔心嗔恚心一起，就成就了百万个障门。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这个百万只是形容，其实它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障碍就现起了。只要我们一发脾气，障碍就现前，一定是这样子的。一切的障碍都是因为嗔恚来的，我们如果找它的根本的话，一定是从嗔恚来的。所以嗔恚是一切障碍的根本。所以我们整天想说怎么样消业障啊，然后怎么样修行可以顺利啊，然后成就很快啊。今天我们终于找到答案了，就是要发菩提心，断除一切的嗔恚。好，愤恨恼嫉害， 愤恨恼惧害都是嗔恚。不要嫉妒，不要伤害，不要恼害任何的众生，不要小小的发脾气，不要结怨，怨恨在心里面，所有的心结都要把它打开，好好的发菩提心，适度一切众生。那这个障碍到底有哪些内容呢？啊，书上就一一把它列出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解释，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实际上它是无量无边的障碍。首先是不见菩提障，不闻正法障，这就是说没有见闻佛法的机会。为什么没有见闻佛法的机会呢？是因为我们过去因为嗔心的关系，蔑视佛法，舍弃三宝，不恭敬三宝，因此这一世就有见闻的障碍，没办法见到或者是听闻到佛法。没有见闻佛法的机会，因此就没有开悟成佛的机会，所以它等于是障碍我们成就菩提。是因为我们过去是不恭敬三宝，毁谤三宝的过失所造成的。还有身不净世界障，身住恶趣障，身诸难处障。身在不清净的世界，或者是堕在三恶趣当中，或者是身在八难处。八难就是八个没有闲暇修行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八无暇，地狱、畜生、恶鬼、长寿天。虽然身为人，但是诸根不具，直接倒见，然后身在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诸根不具，就是身体有残缺，或者是性愚痴，就会有这样的果报。这个也是因为嗔心，过去因为嗔心行了十二业，但是十二业当中是以嗔心所起的邪见最最严重。因为邪见使我们的心染污，所以就会生到不清净的世界。像不清净的世界的话，畜生道来讲就是粪坑里面的蛆嘛，那地狱道来说的话也有那个粪坑地狱。好，那恶鬼道更多了，因为恶鬼道基本上他都是喜欢待在那个不清净的地方嘛，那个又湿又阴暗又湿冷，然后肮脏，那个污秽臭气熏天的那个地方是恶鬼道最喜欢待的地方。然后他们大部分吃的食物也都是不净物，脓血啊、痰啊，或者是那个大小便，就是那个污秽的排出来的东西，或者是馊了的那个食物，那是他们最喜欢吃的，因为业力的关系，所以就会生在不清净的世界或者三恶道。我们知道堕畜生道的业因呢，就是对佛法或者是说法的法师心不恭敬，因为嗔恚的关系。然后对出家众呢，轻视毁谤，还有破坏他们的名声，因为嗔恚的关系，这样就会堕在畜生道。那无间地狱有一个业因，也是因为嗔恚的关系，就是邪见，根本邪见，就是不相信有过去世，也不相信有未来世，不相信因果的根本邪见。或者是你今天入了金刚乘，但是呢对上师起邪见，这个都会堕在无间地狱当中。那身在畜生呢，就是毒蛇啊，或者是猛兽啊， 这些都是称心的果，那个果报。好，接下来多诸疾病障，就是各式各样的病，其实都跟称慧有关。尤其是过去曾经因为嗔心鞭打或者是虐待众生，或者是把众生关起来绑起来，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看我们有没有虐待动物，有没有把动物关起来。让他们丧失了自由，或者杀鸡宰羊啊，然后用各种方式来伤害众生，这个都会得到多病的果报，这个是我们以前就已经知道的啊，杀生的果报。那为什么会有痛风呢？像痛风的毛病呢，就是因为任意享用他人静心的供养，而没有实际修行的功德所致。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享受超过了我们的福报，尤其是从其他众生的身上所获得的。因为每一位众生他赚钱也是非常的辛苦，可是他今天尽心尽力的把他的钱供养给你，希望你好好修行，但是你拿了这个供养，没有好好的修行，没有修行的功德来承受这个供养，因此就会有痛风的毛病。这个不论在家或出家都是一样，只要你今天是拿了人家的供养，所以今天如果是在家中的话，他希望能够好好的专修或闭关，最好是如果福报不够的话，最好是自己存钱，自己赚钱，然后拿这个钱来专修或闭关。如果你没有把握说你在官房可以好好修行，然后能够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或者是大成就的话，比较稳当的方法就是还是用自己赚的钱会比较稳当。除非你真正的发菩提心，好，能在官房当中成就，这时候你接受别人的供养来闭关就比较没有这样的过失。好，不然你在官房里面没有痛风的毛病，也有其他的障碍，一定会有其他的障碍，身心的障碍，就是没有办法调伏。如果功夫不够的话，如果再加上有邪见啊，或者是那个知见不足的话，那在官房就是障碍重重，很难成就。大部分不成就的原因还是没有真正的发菩提心，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他的身心还非常的执着，所以身心一有状况的时候，他就非常紧张，就容易出状况。他如果说以利他为主，我今天反正闭关修行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嘛，我是希望能够利益众生，我是发菩提心进官房的，所以我对我自身的那个身心的那个障碍就不会那么在意，因为那个我执没有这么重，因为我是为了利益众生才来闭关的。好，所以他相对来讲，他对自己的执着，身体的执着还有我执就没有这么重，所以他的障碍就会比较少。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出在没有真正的发心。那出家众也是同样的情况，出家众因为出家之后不能够再工作了，所以他一定要接受十方的供养，这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谨慎，你有没有好好的修行。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就是做牛做马，披毛戴脚，就是做牛做马，到时候都要还的。好，所以这一世你的功德主就是你将来的大债主，你要还的。哎，所以出家众的话，尤其要更小心谨慎，注意接受十方供养，一定要好好的修行，一定要完全的利益众生，才不会身体有种种的毛病啊，或者是修行有种种的障碍啊。好，这就讲到痛风的其中的一个业因，就是因为 接受了供养，没有好好的修行所造成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私自挪用三宝物或者是出家人的东西。私自挪用，就说你到道场啊，或者是那个出家众的地方，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拿那个东西，想说反正十方供养的嘛，没有关系，大家都可以用。或者是你到这个道场看，哎呀，供养的这个东西这么多，我就帮你拿去结缘，然后自己在那边用，还带回去给送给那个亲朋好友，想说反正是十方供养的，没有关系嘛，就大家一起来用，一起吃一起用，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除非是法师或者是住持请，就是已经请你带回去的就可以带，可是我们一定不可以自作主张私自挪用三宝物或者是出家人的东西，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绝对不可以动用三宝物或者是出家物，不然也会引起痛风的毛病。还有呢，就是头晕，常常头晕，没事就晕倒的人，他到底是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或者是脑中风，跟这个嗔恚到底有什么关系？有常常觉得头晕，但是去检查不出毛病的，医生说 OK 啊，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没事情就看到天花板在转啊，我就觉得头晕啊，然后目眩，头晕目眩，严重一点就是脑中风。这是因为过去恶心破戒，不管你是破五戒杀到淫妄求呢，还是破菩萨戒，或者是破十四根本堕戒啊，三十五十诵没有好好的那个意识，或者是破三昧耶戒，因为嗔恚心恶心破戒，就会头晕、脑中风，还有就是毁约背信，已经都答应人家的事情，也都谈好了，可是不晓得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一发脾气说老子不干了，过去不管答应你什么，我通通都对不起，不高兴，我通通都不答应。毁约背信，尤其是对上师的誓约，就是你曾经答应过上师要做什么，那你没有做到，可能发上师的脾气，还是哪边发脾气就不做了，原来打算要做的都没有完成，这个就会让我们常常头晕或者是脑中风。多被毁谤障，就说莫名其妙常常被毁谤，我也没有犯了什么错误，可是我就是很容易被人家批评毁谤，那是为什么？难道是我今天诸事不顺吗？今天是冲到孩子冲到耍对吧？还是安怎？都不是，毁谤也一定有它的因果存在。你今天遭受到什么样的毁谤，就是你过去同样的这样子毁谤过别人。不管你是因为过去是因为嗔恚心或者是嫉妒别人，然后那个议论人家的长短是非，或者是挑拨离间啊，或者是很恶毒的辱骂重伤，我瞧不起别人，今天都会遭受到毁谤的果报。常常人家在背后对我们都有所批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检讨，不可以再生气了，生气再把他骂回去，那旧业还没有消，新业又造成了。所以听到别人对我们的那个批评毁谤，我们千万要好好的惭愧，一定是我们过去世曾经造过这样的业，今天才会有这样的果报。 千万不要反弹，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讲我，然后一大堆啊、哦、那个很那个怨恨的话，或者是嗯他不讲我，我还不想讲他，还怎么怎么啊，就又讲了一堆啊、哦、千万千万不要，除了忏悔改过以外啊、哦、心存感激，因为他帮你怎么样了业啊、哦、了了业报，所以要感激他，帮你消业障，千万不可以再怀恨。生顽钝，诸去障，坏失正念障，缺少智慧障。这个就是说，有些人他的个性生来就是冥顽不灵，或者是非常的固执。你说折善固执还可以接受，可是那个又笨又固执的哈，那个脑筋不转弯的，那真的是很让人跳脚。跟他讲理，他又不听不懂，蛮横不讲理，不明是非，然后又固执的要命，这个也都是因为过去嗔心的果报，或者是那个坏失正念障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心住正念，为什么失念然后妄念邪念的时间比较多，就是因为啊过去嗔心的果报，因为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一定没有好念头，对不对？你现在正在生气，所有冒出来的念头没有一个好念头，对不对？都是想怎么样去伤害别人，怎样去报复啊，怎么怎么，那都是邪念嘛，恶念嘛，那一定是坏失正念，所以我们容易散乱啊，调取啊，不容易得定，就是因为过去嗔心的果报，让我们这一世呢就是想修定，它就是静不下来。要不然就是昏沉性很重，打瞌睡，有的人可以坐到哪里他就睡到哪里，有没有有这样的人吗？一上车也睡，一坐到沙发啊、哦、好舒服就睡到了。那是昏沉性比较重的，然后很喜欢睡觉的，好像是永远睡不够的感觉，好、哦、躺下来也可以睡，坐下也可以睡，到处都可以睡的，这个也是过去嗔心的果报。为什么呢？因为发脾气的时候也是气糊涂了嘛，所以他一定是生性比较愚痴。没有人在发脾气的时候动怒的时候开悟的，没有吧？所以可见起嗔恚心只会坏事，让我们更没有办法那个分辨是非，然后更没有办法开发智慧。因为气的时候就是脑筋是一片浆糊一样的，对，所以没有办法得定，没有办法开智慧，都是因为嗔心的关系啊。然后失去正念，昏沉调举散乱，放逸懈怠，都是从这边来的，所以这一次也很难有什么成就。接下来，眼障、耳障、鼻障、舌障、身障、意障，好，这个就是六根的障碍，就是眼睛有毛病的啊，眼睛的毛病很多嘛，啊，从什么近视啊，什么青光眼啊，什么乱视、斜视，啊，白内障很多，反正眼睛有障碍，就是眼睛有很多毛病的。或者是有耳根的障碍，或鼻根、舌根或者意根的障碍。意根的障碍就是心烦意乱嘛，没办法那个休止休观，妄念纷飞。这个六根的障碍最主要也是因为过去嗔心，不恭敬三宝，任意批评毁谤三宝所得到的果报，所以这一世就是 学佛修行因为六根的障碍很难成就，严重一点就是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然后身体有种种的残缺，所以造成修行的障碍。这个也是嗔心来的，最主要是因为嗔心毁谤三宝的缘故。恶知识障，恶半挡障，这就是恶知识，就是说我们今天学佛修行想要找一个善知识好好去亲近它，可是就是找来找去碰来碰去都是碰到邪师比较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缘呢？或者是恶半挡，恶半挡障，就是那个朋友碰来碰去都不是同参道友，都是恶友比较多。这个也是因为过去嗔心的缘故，不愿意去亲近善知识，或者是轻视善知识对我们的重要，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忽略了善知识的重要性，或者从来不去亲近善知识，不跟善知识结缘，或者是有机会亲近善知识但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那恶友的话也是你跟他结缘结来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多结善缘，多结法缘，多结清净的缘，这样我们在修行的过程这个道路上呢就不会寂寞，就有很多的同参道友，还有很多的那个善知识的体系，那我们在修行的道路就会走得比较顺畅。可是有这些障碍都是我们因为过去是嗔恚心，不愿意去亲近那个善知识，或者是亲近善友所导致的果报。乐喜小乘障，乐敬凡庸障，不信要大威德人障，乐与离正见人同住障，身外道家障。就是乐喜小乘障，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喜欢修习小乘，很难发大乘的菩提心，他一修小乘的法门他很快就相应了，他也很好要，但是让他发菩提心然后行菩萨道，为别人好像帮一点忙啊或者是什么他都不愿意，一心一意只是想要自己赶快成就，很少顾虑到别人啊，或者是有心想要去帮助其他的同修啊那个帮忙他，很难发大乘的菩萨心。这也是因为他过去就不发大乘的菩提心，所以到这一世他自然就会清净小乘，而且好要修习小乘法。这个对大乘的成佛之道来讲当然也是一种障碍，因为他修的是出离的解脱道，那没有发心的话是不可能开悟成佛的，所以以开悟成佛来讲它也是一种障碍。这是乐喜小乘障。那乐敬凡庸障，就是他喜欢亲近的是一些凡庸之辈，不信要大威德人障，就是说他不相信也不好要去亲近那些有德恨的人，反而会喜欢跟那个贩夫走卒啊世俗人打交道，那不喜欢亲近那个有修有正啊或者是那个品德很高的啊或者是贤善这一类的人，他不喜欢亲近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跟世俗人在一起的话很逍遥自在，可以吃喝玩乐啊，没有一点压力，可是跟那些有德赫的人在一起他就觉得心里有压力，因为他会觉得说绑手绑脚的，反而不喜欢亲近，所以他结的都是跟那些那个凡庸之辈结缘，所以他这一世所碰到的也都是这些，也都是这些朋友。那对他修行来讲也会造成障碍， 不喜欢亲近那些有德恨的人，是因为他缺乏惭愧心。因为有惭愧心的人，他会见贤思齐，会崇敬贤善的人，他会很好耀，然后希望向他们看齐，以他们作为我们修行啊，或者是做人的好榜样。可是惭愧心不足的人，他就是反而不喜欢亲近这样的人，就是他会觉得有压力，不自在，啊，不能够高兴干嘛就干嘛，不可以随他自己的个性。来走，所以他就不好要来亲近这一类的人。乐与离正见人同住帐，就是那些他结的都是那些邪知邪见的人，那不好要亲近有正知见的人，所以他结交的都是没有正知见的那个邪恶友。身外道家帐，就是说为什么你今天会身在外道家，你今天想学佛修行非常的辛苦，就是很多他那个家庭会百般的阻挠或者是障碍，不让你来听经闻法啦，或不让你参加法会啦，你要吃素不可以，要去上课不可以，要参加法会不可以，障碍重重。那一家人就是没有人相信因果的，也没有人学佛的，都不相信，而且你想要学想要修都阻挠你，不让你去学佛修行。这也没有什么好怨恨的啊，是因为过去嗔心的缘故，可能我们也过去不相信佛法，也可能有不恭敬啊，或者是毁谤三宝的地方，或者曾经障碍别人学佛修行，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障碍，所以也怨不得别人。好，说为什么我会生在外道家，大家都那个都去画符啊，念咒啊，服软啊，他不听信那个三宝的，可是他很相信那个鸡童讲的话，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外道的一些言论，他反而会比较相应。那生在这样的家庭的话，当然他就不会很喜欢你来学佛修行。那我们碰到这样的障碍，也要自己忏悔，过去曾经因为嗔恚心障碍别人学佛修行，或者是不相信三宝所遭受到的果报。好，住魔境界障，离佛正教障。好，魔跟佛最大的差别就是佛是慈悲心嘛，魔是嗔恚心，所以我们一念嗔心起就跟魔相应了嘛，一念慈悲心起来就跟佛相应。好，所以我们常常起嗔心的话，那当然是跟魔相应的时间比较多，机会比较多，所以就一定是住魔境界障，离佛正教障。嗔恚心就远离了佛法，不跟佛的慈悲心相应，因此有这样的障碍。不见善有障，善根流难障，真不善法障。这也是因为过去是不见善友，就是你交的都是不好的朋友。善根流难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善根很难升起，很难培养一点点善根，很难增长，很难增多。真不善法，就说你增加的都是不善法，但是善根很难增长。这样的障碍是怎么来的？也是因为过去是生性嫉妒，嗔恚心，那个因为嗔恚才嫉妒嘛，因为我们知道嫉妒它是属于嗔恚的范围，所以因为过去嫉妒啊，看到人家行善，不但不随喜赞叹，反而 障碍别人行善，或者是恶意的讥笑啊，或者是诽谤啊，所以所有的好朋友都离开了，然后你反而亲近的就是恶友。那跟恶友在一起做什么？当然是造业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就造下了很多的恶业，当然就是增加不善法，当然就很难种下善根。这都是因为嗔恚心、嫉妒心来的。得下列处障，下列处就是说，生在比较下贱的那个种姓的家庭里面，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过去嗔恚心轻视别人，瞧不起别人，所以越瞧不起别人呢，我们就越生在下贱的地方。生边地障，生边地就是没有机会见闻佛法，也是因为过去嗔心的缘故，不恭敬三宝，毁谤三宝，因此生在边地，没有因缘来见闻佛法。生恶人家，这恶人家就是嗔心很重，奇怪怎么一家人脾气都不好，嗔心都很重，为什么？因为共业的关系。所以也不要怨，不要怨说为什么我们一家人见面都好像仇人见面一样，动不动就吵啊闹啊，一家人脾气都不好，那就是嗔心的共业所感。因为你会生在这个家庭，一定有你们之间的共业，不会无缘无故的生在这个家庭。那既然会生在那个嗔心很重的家庭，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共业，所以大家这一世继续受报。如果没有办法那个忍受的话，就还是会继续结下这个恶缘，下次碰到还是冤亲债主，还是继续的吵吵闹闹的，继续的发脾气，起嗔恚心。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也是要断除一切的嗔恚，然后把这个缘解了了之后，以后就不会再碰到这样的恶缘。生恶神中障，这个恶神就是这边指的是天龙八部，虽然是天龙八部，但是是恶的天龙八部，生在恶龙、恶夜叉、恶前闼婆、恶阿修罗、恶迦楼罗、恶紧那罗、恶摩诃罗迦、恶的罗刹当中，有这样的障碍。所以天龙八部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为什么会生在恶的天龙八部呢？也是因为嗔恚心。我们知道天龙八部它是护持佛法的，那为什么会变成恶的那个天龙八部呢？就是你在护持佛法的时候起了嗔恚心或者是嫉妒心，一面护法呢，一面发脾气，一面障碍嫉妒别人，或者是你今天跑这个道场，对这个道场怀疑啊，对这个师父怀疑啊，对这个住持怀疑啊，对同参道友怀疑啊，嫉妒啊，发脾气啊，嗔恚啊。所以你虽然是在护持佛法，但是你是用嗔心来护持佛法，用嫉妒障碍来护持佛法，因此死后就会生在恶的天龙八部当中。虽然是有护法的功德，可是因为嗔恚心的关系，所以就会堕在恶龙、恶夜叉等等这个天龙八部当中。那天龙八部有哪些内容呢？这边讲，龙有四种。第一种是持天宫的天龙，它护持天的宫殿，这个我们称为天龙。它是守护四天王天的神众，四天王天有东南西北，那它主要是护持西天王天的神众，这是指天龙来讲。那在人间星云自语的是人龙， 这是第二类的龙。第三类呢是守护山河大地的地龙。第四类是守护国王宝库的王龙。所以一般龙有分为这四大类。那天龙八部第二个是夜叉，夜叉是生在四天王天，负责北天王天的守护城门的工作。它是分成这个地形夜叉还有空行夜叉，因为它飞行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就翻译成清洁，很轻然后很快，快速那个捷，快捷的捷，又轻又快，就是把它翻译成清洁。第三类乾闼婆，它是第四天的月神，它不吃酒肉，只闻香来活命。所以第四天它想要听音乐的时候呢，就点香燃香，那个香气飘到他那边，他就知道第四天要听音乐了，所以他就赶快过来。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寻香行，寻着香气什么行到来的意思，寻香，寻着香气就来了，所以他是靠这个香来活命的。他的职务是守护东天王天，四大天王的东天王天，他是守护这个地方。第四类是阿修罗，我不知道阿修罗他脾气很坏嘛，嗔心重，然后疑心大。那把它翻译成无端正，就是说他长得非常的丑陋，这是指男众来说，男的阿修罗来说的。翻成无端正，就是他长得一点都不端正，就是非常丑陋的意思。丑陋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嗔心来的。脾气坏的人一定相貌不端严。那又翻译成飞天，那是因为他有天的福报，但是没有天的德恨，所以就翻成飞天。那他为什么会有天的这个福报呢？是因为他过去是布施来的，布施，但是一面布施一面起嗔恚心，所以就会生在阿修罗当中。福报很大，但是脾气很坏。第五个是迦楼罗，就是我们翻成大鹏金翅鸟。它的两个翅膀相距有336万里，头上呢，头顶上有一颗如意宝珠，它的食物是龙，就是专门吃龙的。大鹏金翅鸟的食物就是专门吃龙。第六是紧那罗，它是天地的歌神，它的外表的形态很类似神，但是身体的样子是畜生的样子，头上有一个角，就很像畜生，所以看他呢，像人又不像人，天呢也不像天，好像天又不好，又不像天人，可是又不是人的样子，因为他头上有一个角，所以人们见到这样的众生，就起了怀疑，说，哎，他到底是人还是天还是什么？所以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疑神，怀疑他是不是神这样子，疑神，因为他看起来也不像天人，所以就称为疑神。好，这是紧那罗。第七个摩喉罗迦，好，这就是大蟒蛇，千年不死的大蟒蛇。第八类是罗刹，我们翻译成暴恶鬼，它有飞空，那也能够地形，专门喜欢吃人的血肉，他负责的是北天王天的城门的任务。以上就是天龙八部，最主要是在护持佛法的时候起了嗔恚心，那个嫉妒心的缘故，所以他虽然在做护持的工作，可是不圆满。 啊，所以会生在这个恶的天龙八部当中。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愿意持供的，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